你能够看顾我们的会场，求你能够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此时此刻来谦卑的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愿意来聆听您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求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听懂这些话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大家请坐，下面是敬拜环节。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这个月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清楚地明白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不知道在过去的四个星期当中，大家有没有开始去践行你所学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已经帮助你对上帝的旨意有一点点清楚的认识？在我们简单的做在开始前，我们简单的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第一次我们谈到如何清楚明白神的对我的旨意是通过什么呢？是通过神的话语，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很多人说我不明白神在我生命当中到底要我做什么，或者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只是因为你没有看圣经上要对你说什么。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必重复的祷告去问神，神其实在圣经当中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那第二次我们谈到的是什么？神持续的同在和带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只是想要上帝告诉我做什么，一次性的告诉我未来的方向，我自己走就可以了。但是呢，神却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上帝不打算一次性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整个结局，上帝是要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都要来预备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若是我们学完了这个信心的功课，神就带领我们到下面一个阶段当中。那第三次我们谈到神要我们求智慧，而不是求简单的答案。因为很多人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在许多事上我们要做决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希望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楚而简单的答案，让我可以照着这个答案去做。那往往我们只是希望像算命先生那样，然后告诉我该选择 A 还是选择 B， 然后并且每一个选择都是基于我最大化的利益。但是神却要我们去向他求智慧，而不是求一个简单的答案。如果你的祷告当中求问神总是求简单的答案，那么很可能你越祷告你就变得越笨，因为已经不会思考。但是神创造你却是希望你能够像上帝那样是一个会思考有智慧的。那上一周我们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与神摔跤。意思是什么呢？在我们求问神旨意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会明知故问？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明明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不过我们还是在问，因为我们希望上帝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上帝给我们的现在的给我们这个是对我们最好的一个答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跟神摔跤。我们在和神摔跤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更多的认识神的爱。在跟神摔跤的过程当中，神要我们得胜。那今天我们谈如何明白神旨意的第五件事情，叫做神要我们爱上他的儿子。当明白神的旨意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通过这五点一个公式你就可以明白。这五点只是希望帮助大家去理解当中最难的、最容易卡住我们的一些事情。已经帮我们放一个 PPT 好吗？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神要我们爱上他的儿子。这个恐怕就是整本圣经当中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旨意。 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犯很多的错，我们生命当中可以错失很多的东西，你可能可以错过买房的最佳时机，你可能可以错过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可能可以错过一份绝佳的工作的机会，但是你绝对不可以错过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了耶稣，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神要我们不单单是相信他的儿子，并且神要我们去爱上他的儿子。为什么呢？我们今天会来谈三件事情。第一，上帝只给我们最好的。对上帝而言，最好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儿子，就是他的独生子。第二件事情，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需要。第三件事情，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使一切变得有意义，唯有爱耶稣能使一切变得有意义。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上帝只给我们最好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向上帝求很多的东西，求一个工作的机会，然后求物质上的祝福，求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平安和顺利。但是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这周我在和乐乐弟兄聊天的时候，乐乐弟兄很有意思，他说了一个比喻，然后他说他对祷告的理解就好像一个男孩子向上帝要求一套房子，上帝给不给他这套房子呢？然后露露说很可能其实上帝知道这个男孩子为什么想要这套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一个娘子，因为想要娶一个妻子，然后其实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妻子，然后但是他觉得要有妻子必须要先有房子，所以他就向上帝求一套房子。但是有可能上帝没有给他一套房子，而是上帝直接给了他一个妻子。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祈求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求的其实是真正我们需要的是这些东西背后的东西。你为什么需要一份工作？你真的觉得劳动很光荣吗？你真的很希望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劳动分子当中的一份子，所以你向上帝求一份工作吗？还是因为你有些别的需要，你向上帝求工作？你为什么想要找一个妻子，找一个丈夫呢？你真的愿意去爱他，去服侍他，还是你内心当中有其他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内心当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以至于上帝给我们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仍然在抱怨。有了工作的时候，我们仍然在抱怨工作，我想要换工作，这份工作实在太不好了，这老板太不是人了。然后给了你一个老公或者给了你一个老婆，然后你生命当中也有很多很多挣扎。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上帝他给我们上帝最好的东西。上帝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他生命，是上帝最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先来读一下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句话意思是说，神当然乐意把万物和一切所有的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这个根据是什么？我们如何确信神愿意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愿意赐给我们呢？一个根据就是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人往往舍不得把最好的东西献给神， 我们往往舍不得把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时间、青春、精力，然后拿来献给神，把我们的金钱，我们也会舍不得拿来献给神。但是上帝却愿意把他最好的，也就是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这个好像什么呢？这就好像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可能不定期的会愿意给贫困山区的儿童们捐一些衣服，捐一些钱财。可是如果你有了孩子的话，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乡村教师，送到那个地区，哪怕只是为了改变那一个村庄？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的话，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送到那个贫困的山区，去帮助那些孩子们？我们愿意给一些，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却往往不愿意，不能够拿出来。但是上帝却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东西，是上帝最宝贵的一样东西。但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往往不觉得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往往求的是一些其他的东西。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可是我们觉得，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又怎么样？可是我还是要别的东西。我们不明白上帝的独生子对我们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是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上帝把他最宝贵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去思想这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到底要爱的是什么。那为什么上帝要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呢？在这世上最吃力不讨好最难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知道这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你想要给他，可是他不觉得他需要这个东西，他不断的
拒绝。
拒绝有两种拒绝方式，很粗鲁的拒绝，或者很礼貌很客气的拒绝，但是都是在拒绝。举个例子，可能你有个孩子，然后他现在发烧了，生了重病，你把他带到医院里面要去给他打针或者吊点滴。你知道现在对他来说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治疗，最需要的是吃那个药或者是打那个针。可是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对吗？在你我还在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是我现在最大的需要呢？你可能会拼命的挣扎，说不是，不要，我不要这个东西，我要吃桃，我要回家，然后我不要痛，然后我要跟小朋友一起出去玩。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等你上了小学，爸爸妈妈给你付了学费，送你啊，现在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帮你付了书费，然后送你到学校里去。可是你不觉得我最需要的现在是读书？你可能觉得我需要打游戏，我需要跟小朋友一起到山里面去玩。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你知道这个人真正的需要，可是这个人他却不觉得他有这个需要。同样的难题也发生在上帝和我们的关系当中。上帝看我们就好像他的孩子一样，上帝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爱上他的儿子。但是我们却不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需要。那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呢？所以我们来看两件，今天经文上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因为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第二件事情，因为耶稣才是我们灵魂的伴侣。首先我们看第一件事情，我们再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从31节读到34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和上帝关系的中保。若不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恐怕你和我，我们今天还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的，还活在罪恶的光景当中。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来认识这位神，我们还是继续过着一个抵挡神的生活方式。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唤醒了我们，使我们愿意来与天父和好，并且他自己成为了我们和天父当中那个关系的赎罪祭，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罪恶的代价。说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啊，这个道理我早就懂了，为什么要再讲？可是今天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真的需要再次来思想这个真理。由于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理解，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将来等到审判的时候，然后上帝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得救，我就报上耶稣的大名，告诉上帝说，因为我已经信了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偿付了我所有的罪。当然这个没有错，但是在我们还活着的今天，我们往往却不这么想。在我们每一天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却仍然想靠着我自己的义来和上帝建立关系。我们常常在看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些软弱，觉得哦，我真的好软弱啊，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怎么这样，哎呀，然后我真的是很得罪的神，我真的是很对不起他，然后上帝肯定对我很失望吧，然后上帝肯定是不是最近对我有些想法。所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你却没有把耶稣当做你和上帝的关系的中保。往往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跳过了基督，让上帝直接来看我们的义。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义是完美，对吗？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义是毫无瑕疵。我们每个人的义，我们都是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污点，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们总是内心当中没有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想让上帝直接来看我的义。结果我们心里面就没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内心当中总是和上帝的关系有一股张力在那个地方，我们失去了喜乐，我们不觉得上帝已经完完全全的接纳我们，因为我们看我们实在不配这样子。但是神要我们不是定睛在我们的义上面，神不是要我们去立我们的义，神乃是要我们来接受基督的义，接受耶稣基督的义，不是靠我们的义在神面前来称义，而是明白无论是将来的审判，还是今天我活在这世界上的每一天，神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和他的关系，神都是透过基督的义来看我。所以无论我今天在世界上多么的软弱，无论我在这世界上多么的犯罪在抵挡神，但是只要我今天还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上帝就因为耶稣基督的义无条件的接纳了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上帝面前有我们真正的平安。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始终带着一颗毫无亏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对耶稣说，主耶稣，你对我是何等的宝贵，若是没有你，我真的不能够和神有这样的关系。但是如果你跳过了耶稣，如果你跳过了这个，你只是靠你自己和神建立关系的话，你不觉得耶稣对你有多么的宝贵，可能你只是觉得他是暂时放在一个储物箱里面，放在你生命的一个储物箱里面，等到将来有一天，等你死了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你才把耶稣从储物箱里面拿出来，然后跟上帝说，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得到赦免。可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耶稣都是你和上帝关系的中保。第二件事情， 耶稣是我们灵魂的伴侣。我们再来往下读35节开始读到第8章的结束。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里面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当中忙忙碌碌，都在追求一些东西，可是无论我们追求什么，无论我们如何的追求，我们的内心都得不着真正的满足。为什么呢？你想一想，其实你现在是不是比你小的时候在物质条件在很多方面已经好了很多很多，可是为什么你仍然没有那么快乐呢？甚至你可能比小的时候更不快乐了。这个世界当中外在的很多的东西并不能真正的带给我们满足。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我们想象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他们有个小孩子，父母双亲都是因为很有钱，反过来说他们很忙，要赚，要忙很多公司上的事情，公司要上市，所以爸爸妈妈都每天忙的都不见身影。那孩子呢？这个孩子在家里面，因为家里很有钱，而且因为爸爸妈妈觉得亏欠了这个孩子，所以爸爸妈妈就给这孩子各样的金钱和物质上的东西来弥补这个孩子，他们想要用这些来弥补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他有最好的玩具，从日本和美国进口的玩具，他可以吃最健康的牛奶，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来的牛奶，然后他可以上最好的学校，然后从幼儿园开始就是私立，然后长大了父母也准备把他送去哈佛，然后他可以穿最名牌的衣服，他可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这样的生活可能是让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的羡慕，他拥有所有小朋友羡慕的眼光。可是你觉得这个孩子他过得快乐满足吗？可能你说我没有这样的经历，不过你可以问问我们教会当中有类似经历的弟兄姐妹，他们会告诉你，可能我们的良心也会告诉我们其实不满足。因为所有这一切外在的东西都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这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真正的需要的是爱，需要的是这个父母对他们无条件的爱。可是父母的爱就能够让这个孩子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满足吗？或许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还可以，然后哪怕这个家庭什么都没有，哪怕这是一个穷光蛋的家庭，哪怕还背了很多的债，可是父母每一天都能够陪这个孩子一起玩玩具，一起来学习 ABCD， 然后一起看一部动画片，这个孩子还是觉得很开心很满足。但是当这个孩子有一天长大了，等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到了16、17岁，父母还是这么爱他，可是你觉得他还能够在父母的爱中得到这么大的满足吗？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他渴望一个更深的爱。父母的爱和一个配偶的爱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上帝用很多的比喻来形容我们和他的关系，对吗？为什么？因为没有一种关系，没有一种比喻，因为上帝太荣耀了，没有一种比喻能够完全的能够表达上帝的那种荣耀和我们的关系，所以上帝用了很多种不同的比喻。那父母和伴侣有什么不同呢？可以想想，父母可以成为一个保护者，父母可以供应 孩子的生活当中一切需要，父母可以无条件的来爱孩子，来接纳他，然后父母可以来指教孩子，教导孩子，父母可以为孩子做出很多很多的牺牲，当然其中有很多那个配偶也能够做，但是呢，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当中永远是不对等的。父母知道孩子的所有的一切，但是孩子不会知道父母所有的一切。孩子可以在父母面前是赤身露体的，但是父母通常不会在孩子面前赤身露体。所以父母对孩子的爱一方面是无条件的，但另一方面却仍然是有所保留的。但是唯有在那个配偶的关系当中，双方才是完全的赤露敞开，不觉得羞耻。只有在那个配偶的关系当中，你才能够真正是毫无保留的去付出，是给予，并且得到毫无保留的付出和给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神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做我们灵魂的配偶。就像圣经里面说，教会是耶稣的心腹，然后耶稣就好像教会的新郎。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弟兄们不必觉得太尴尬，但是这样的一个比喻乃是来用不完美的世界上的这一切的关系来让我们明白我们和神和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我们在这世界上寻寻觅觅，若是我们找不到我们灵魂当中的那个伴侣，所谓的 soul mate， 我们的内心就永远得不到安息。我们内心当中永远渴望得到一些别的东西来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这是为什么今天这世界上的人会想要去拜各种各样看不见的偶像，名啊、利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渴望通过这些东西来让我们内心得到满足。但是即使有了这些东西，人还是不能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这一切被造之物而造的。因为你的被造就不是为了名和利，因为上帝创造你就不是为了财富，为了这地上的这一切的荣耀。上帝创造你就不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和认可。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什么？上帝创造我们乃是为了基督，因为万有都是为了他而造的。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那个灵魂的配偶，灵魂的伴侣。只有我们在找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就好像这里经文所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渴望得到或者避免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东西。但是若是你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爱，这一切的东西你就都没有什么那么挣扎。这周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读到了约伯的故事。约伯陷入着一个很大很大的苦难当中，但是约伯最大的苦难你们觉得是什么呢？他那个苦难是已经很大了，不过还有个更大的苦难，就是他的那三个朋友。那三个朋友本来是想要来安慰他，结果让约伯更加的受罪，让约伯更加的痛苦。在约伯最大的苦难的时候，他需要安慰，他需要正确的教导，他需要一个人来指引他。可是那三个朋友却不能够给约伯带来这一切的安慰，反倒是然后这三个朋友给了约伯带来更大的伤害。很多时候我们想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这三个朋友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不是约伯本地的人。约伯是住在哪里呢？是住在一个叫做乌斯的地方。他那三个朋友呢，是从三个不同地方来的， 所以这是三个跟他有距离的朋友，然后三个外地的朋友，所以这三个朋友可能并不真正的了解约伯的生命，他们并不真正的知道约伯为什么受这些罪，所以他们只能够靠他们有限的经验在那里猜测，他们只能够用他们有限的经验来推论，很可能是约伯犯了什么罪，所以才上帝给他这些苦难。甚至在那几个月的时间当中，他的朋友很可能听了很多在约伯那个村庄附近那些道听途说，很多流言蜚语，所以你看他们的朋友到后面说话越来越离谱，越来越夸张。在昨天大家读的经文当中，甚至已经有直接有造谣重伤和人身攻击的这样的嫌疑了，对不对？有捏造了太多莫须有的罪名安在约伯身上。这些罪名从哪里来呢？按理说他这三个朋友也是正直的人，很可能他们是在这几个月的陪伴当中听了很多流言蜚语，很多人都在议论，哎呀，约伯这个人，你看很多人在约伯好的时候就眼红他，对不对？哎呀，今天终于遭灾了，你看啊，约伯也跟我们一样啊，然后世事无常啊，然后肯定是他当年做了很多很多坏事，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完全走形，传到他的那三个好朋友耳中，他的好朋友就越来越义愤填膺。很多时候哪怕你在世上最大的闺最关系最好的闺蜜，哪怕就是你的丈夫和妻子，他们都不能够真正的了解你的内心，他们不能够真正的明白你认识你，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真正的认识你，他知道你内心当中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上帝知道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灵魂的伴侣，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爱和他的陪伴当中，我们才能够去面对人世间当中所有的那些挫折，所有的那些不满足，甚至所有的苦难。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徒比在旧约当中的约伯更为幸福更为庆幸的事情。因为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才更多的明白苦难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才更多的明白约伯他当时所遭遇的那一切的苦难那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若不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以为我们是一个义人。若不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自己还不错，然后起码比我的同事好，起码比我的亲戚好，起码比我的朋友们好。我们每个人在我们骨子里面都有一股自义的这样的骄傲。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在想，幸亏神给了我约伯记这卷书，给我很大的提醒，不然的话我也会像约伯那样。约伯的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说约伯受了多大的苦难，约伯记这卷书的重点乃是在于约伯作为义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跟我类似的这样的经历，在这世界上，当你做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当你开始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当你开始去顺服神一段时间以后，你开始发现你的生活开始改变了，你开始发现你的生活方方面面开始没有以前那么多的混乱了，然后你开始发现在你生命当中有了很多的平安，你少走了很多的弯路，然后得到上帝很多的祝福。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转眼看你的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没有认真信主的朋友，你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生活是在走在一些弯路当中，然后你很清楚地看到他这样走下去肯定是要吃亏的，他这样下去肯定会倒霉的。然后反过来说，你会慢慢地觉得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的平安，所有的这一切的顺利，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按照了神的话去做，是因为我的功劳，能明白吗？ 慢慢的，我们想要用神的道德、神创造的这个次序，然后去掌管我们自己的生活，去甚至去掌管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想，我们把一切都继续掌控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哪怕是通过这个道德律去掌控我的生活。这就是人吃了分别善恶上果子那个真正的那个毒根，我们始终无时不刻的想要做我们自己的上帝。所以为什么我这么说，我们昨天在经文当中看到约伯，他说他生命当中有一件让他最惊奇然后最想不通的事情是什么，可能在约伯之前他都没有说起过，但是在跟他和好朋友的辩论的过程当中，他终于说出来他最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那些富人，那些啊不是那些富人，那些坏人，有很多很，这世上有很多很多的坏人，他们还是得到上帝的祝福，还是那么昌盛。为什么上帝不把报应直接报应在他们的身上？为什么他们在活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么多的财富，这么多的牛羊，这么多的儿女，这么多的祝福，而且死了的时候还是寿终正寝，而且死的时候还有人来帮他们看守坟墓，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事情。约伯的意思是什么？约伯的意思是说，这些人，这些恶人，他们凭什么得到这些好处？这些恶人，他们凭什么得到上帝的祝福？换句话说，约伯是凭什么得到了上帝的好处呢？是凭他的敬虔，是凭他和上帝的这些好处，所以他应当得到的。这一切他所有东西都是他应该有的，但是那些人，那些恶人，那些罪人，他们凭什么得到这些东西？我想不明白，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但是以前他们有我也有，我现在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现在他们有我没有，我要上访。所以我怎么觉得约伯记可以改一个名字，叫做约伯上访记。约伯他说，我要跟上帝来辩论，我要跟上帝打官司，在我和上帝当中来判断到底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更加的公义。虽然约伯一开始的时候他很客气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但是其实在他灵魂的最深处，他其实骨子里面还是觉得他所有的这一切是靠他自己的功劳所得来的。他不明白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神的怜悯，这件事情神的怜悯只有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社会上有很多的法利赛人，对吧？有很多假冒伪善的人，他们也是带着同样的想法，那些罪人，那些妓女，那些税吏，他们凭什么得到上帝的祝福？只有我们这些遵守上帝律法的义人才够资格去得到这一切。但是当耶稣来到时候，耶稣却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怜悯，因为上帝的怜悯，所以他叫雨给义人也给歹人。因为上帝的怜悯，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因为耶稣基督怜悯，因为上帝的怜悯，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和妓女和税吏成为了朋友。因为上帝的怜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为罪人而钉十字架。所以只有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上帝的怜悯，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我们骨子深处当中的那股自义，我们看到我们骨子里深处的那种骄傲，骨子深处里面想要做自己的上帝的那种对真神的抵挡。我们不明白其实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不明白其实我们同样也需要上帝的怜悯。约伯为什么上帝给他这么多祝福？不是因为约伯他做了这么多的善事，乃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因为上帝的怜悯，约伯才得到这一切的祝福。 也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我们生命当中才有今天的自己的祝福。我们不要想要靠我们自己的这些功劳去换取。所以只有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真正的安慰者，他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苦难的意义，他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是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应当的，但是他却是因为爱来陪伴我们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所以就在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为义受苦这件事情，我们也愿意在这个世界上与基督一同的来为义受苦。原因乃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与我们同在。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唯有爱耶稣才能够使一切变得有意义。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3:1-4，哥林多前书13:1-3。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博一般。我若有先知的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今天我不止一次的听到许多基督徒抱怨一件事情，就是随着他们信主的时间越久，他们的生活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动力。信主时间越长，生活也就越失去了动力。我想没有信主之前，赚钱还是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拼命的为了赚钱，然后加班加点，然后开公司做很多的事情。没有信主之前，考托福和 GRE 也是那么有动力的一件事情，然后因为想着 USA 我来了，然后所以拼命的考托福和 GRE， 要托 GRE 的福。但是一旦当我们信了耶稣，慢慢的发现其实金钱也没那么大的诱惑了，发现其实靠着神的恩典，其实一切也都有。然后信了主以后也发现慢慢 USA 也没那么多的吸引力了，然后发现其实就是在教会当中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其实也挺好的。很多时候慢慢的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追求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所以就慢慢的变得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了一个动力。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失去了动力？为什么你开始觉得生活变得没意思？因为你失去了一个爱的对象，因为你失去了一个爱的对象。我们只有在去爱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才能够让你自己感觉你还活着。只有当你在爱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哪怕要付出再大的代价，然后承受再大的痛苦，你都觉得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如果你曾经单恋一枝花，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只有在那个有一个爱的对象的时候，然后不管你付出多少的辛苦，不管你遭受多大的打击，然后不管你在这个社会上然后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都觉得你有那个动力，然后为了将来的那个幸福，为了得到那个心中人的垂青，然后你可以付出这一切，你生活还是很有动力。 不过有人说，这世界上最悲剧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就是你很想要一样东西，还是没得到，就永远得不到。第二件就是有一天他终于得到了，所以你失去了那个你为之奋斗去爱的那个东西。你想想看，今天世界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在不断的追求名和利？因为他爱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名，特别是名誉，就是他的生命。他甚至宁愿死，他都不愿意被人来诬陷他，宁愿死都不愿意听别人说他有什么不好的。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工作那么拼，成为工作狂？因为我们有一个爱的东西，一定有个爱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有的人同样在你们公司里面，有的人这么拼，有的人却每天懒懒散散，然后上班也迟到，下班也早退，然后上班就是混日子？你会发现那个拼的人他一定有一个爱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可能是他想要将来自己开一个公司，所以现在拼命从这个公司里面学点技术。可能是他将来然后想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他一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他所爱的对象。为了这一切爱的东西，我们真的是可以付出我们所有的一切。为了我一个爱的对象，我们比如说为了你单恋的那个人，苦恋的那个人，然后你可以一直等他，一直等到天荒地老人老珠黄。然后有的人就是为了那个所爱的韩剧，他可以每一天都窝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做，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他愿意付出这一切代价，因为他有一个爱的东西。然后哪怕岁月蹉跎，武功尽废。有的人孩子就是他的命根子，为了孩子他可以付出一切，为了孩子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为了孩子他可以吃任何的苦。所以不管怎么说，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总得找一个什么你爱的东西。如果你生命当中你找不到一个你爱的东西，你生命真的是始终是停一辆车停在那里，好像没了汽油那样，打不起劲来，没有了动力。所以不管怎么说，找一个你所爱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一切毕竟也都是有限的。这一切你在这世上你所爱的东西毕竟都是有限的，因为你的灵魂并不是为此而造的。你已经或许就像你已经开始察觉到的，有很多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不能够满足你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生命当中需要一个新的爱的对象，这是我们活的意义所在，是我们被上帝被三位一体的上帝所创造的意义所在。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去爱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爱的对象。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爱的对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可以真正的被改变，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一切才开始真正变得有意义。你需要有一个爱的对象能够让你再次的变得癫狂，你需要有个爱的对象让你再次的能够充满激情。那个对象只能是谁？只能是耶稣基督。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对象值得你付出这样的爱。因为倘若你在耶稣基督之外你找到这样的一个对象，总有一天这个对象会被你摧毁掉，因为那个东西成为你生命的偶像。总有一天你的愁苦会加增，你会活得越来越不安，越来越胆战心惊，越来越害怕失去那一切的东西。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成为你爱的对象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爱的对象他是永远都不会失去的，这个爱的对象他是永远不会背叛你的，这个对爱的对象他是永远会加倍的付出他对你的爱，而且是毫无保留，而且是毫无条件。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5:13-15，哥林多后书五章 13-15节。好，13-15节。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把这段话划下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果若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既替众人死，又死了，并且不但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的生活绝对不是一个懒懒散散的生活，我们看到他的生命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一个生命。然后我们看到甚至使徒保罗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他人生的状态，生活的状态，叫做癫狂。甚至用癫狂这个词他来形容他自己。为什么他说他会癫狂呢？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只有当你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时候，只有当你真正爱上基督的时候，你的生活才能够重新恢复意义，你的生命才能够重新点燃热情。因为只有当你爱上耶稣基督的时候，像这里所说，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什么而活呢？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意义。他要让我们从此以后来为他而活，然后让我们来爱上他，然后我们能够活在一个爱他的一个状态当中，当反过来也被他的爱。同样的，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我们都记得那三个最经典的问题，对吗？我是说当耶稣复活以后，然后耶稣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然后彼得说，是啊主，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牧养我的小羊。耶稣又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又说，彼得你爱我吗？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为什么彼得在他生命当中能够这么忠心的去牧养耶稣的那些小羊，不回去继续打鱼呢？因为他对耶稣的爱，因为他对耶稣的爱，所以使得他所做的牧养的工作有了新的意义。同样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当中，在圣经里面至少两次提醒我们，我们工作不是为了我们看得见的老板工作，而是为了谁工作？为了那位主耶稣而工作。工作是为了主而工作。同样的，你写论文是为了谁？为了主而写论文。因为爱上了一个人，以至于你做很多事情有了新的意义。所有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对吗？然后本来你一个人吃饭冷冷清清，可是当一个让你心动的人出现了，你和他一起吃了顿饭，那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重点不在那顿饭，而是跟谁吃了那顿饭，为什么吃了这顿饭。同样的，重点不在于那份工作那篇论文，重点的是为谁写这个，为谁做这一切的东西。只有当你爱上了耶稣基督，你的生命才会重新的找到一切的意义，你的生命也能够重新的点燃你的热情，因为你就是为爱而造的。那么你说我如何才能够爱上耶稣呢？下个月开始，然后下个月就是圣诞节了，然后再过四个月就是复活节。圣诞节是纪念耶稣的降生，复活受难节和复活节是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所以在接下来的四个多月的时间当中，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集中的来看福音书当中的耶稣基督，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以至于在认识他过程当中，我们来更加的爱他，能够真正的爱上他。我觉得我的工作很多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媒婆，然后 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们，然后不单单只是让你们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他的走，而是让你们真正的爱上他，真正的发现他是你们灵魂的伴侣，然后真正的你们在他的里面找到生命的意义，真正的你们开始为他而癫狂。所以接下来呢，从下个月开始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系列的讲道，就是耶稣是谁。从下个月开始我们就一起来看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然后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认识他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认识他的爱，认识他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好让我们越来越因为认识他而爱上他。也只有当我们真正的爱上他的时候，你的生活的一切才能够重新被 点起亮光，你才能够有力量去爱 你身边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中保，他不单是你和上帝关系的中保，他也是你和你自己关系的中保，他也是你和所有人关系的中保，他也是你和万物的中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经文，能够让我们来认识你，更加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主，因为你的爱真的在你的儿子的身上向我们显明了。主啊，真的我们知道你是这样的爱我们，因为你毫无保留的把万有都赐给我们，并且把你自己也一同的赐给了我们。真的我们现在谢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耶稣基督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使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的面前，并且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神圣的道路当中，你愿意一路陪伴着我们，成为我们灵魂的伴侣。主啊，我们真的何等的在这世界上何等的需要一位你作为我们灵魂的伴侣。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内心当中很多时候人不能够真正的理解我们，我们知道哪怕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们也不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但是只有你能够明白我们，也只有你才能够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来对我们的心来指教，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透过你的生命来得着属天的智慧。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真的主耶稣，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才明白天父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的旨意。主耶稣，因为你就是上帝的话语，因为你自己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耶稣，因为你就是那位始终与我们同在，始终在带领我们的神，因为你的名称作为以马内利。主耶稣，因为我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智慧，因为这你在这个世界上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道，你将天国的门向我们敞开，好让我们真正明白那一切属天的智慧。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主耶稣，因为你为我们与上帝摔跤，因为你使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都能够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上，能够分享一切因为得胜而带来的属灵的福分。真的感谢你，主耶稣，求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使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更加的来亲近你，更加的来看你为我们生命中最为宝贵的。真的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用一首诗歌来作为一点默想。